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约伯记第三十四章，约伯记三十四章第一节，以利户又说，我们来看哈，到了这个就是说约伯记当中以利户这几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哈，在前面的时候呢，因为上帝神借着他仆人约伯的讲道呢，他的三个朋友已经平静下来啊。但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呢，尤其到你看到三十四章一节的时候呢，又恢复到之前那种好像是拉锯战一样。然后呢，以利户在不断的说这个说在原文就是在法庭作证的意思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哈，在前面的时候，约伯所有的讲道已经结束，他无论是对自己的辩护，还是关于他对神对救赎主的那些领受，他已经讲完。然后约伯的三个朋友呢，也平静下来，不再反驳，但是接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以利户又不停的在说，又不停的在说。其实呢，有很多时候呢，人会这么看这一点，就是说为什么约伯不再说话了，有的可能认为嘛，就是说，约伯可能是说不过他，不说了。但其实呢，应该可以这么去看哈，就是说，因为在马太福音内，耶稣告诉我们，是你们说的话，若是就说是。若不是就不是，若再多说怎么样，就出于那恶者。因为约伯已经把该说的话都说清楚了。如果前面约伯这么长篇的一些篇幅的讲道，还不足以折服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就没救了。所以说呢，在耶和华神向约伯显现之前呢，约伯不回复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该说的已经说清楚了，最后就等上帝审判了，就是这样。等上帝来显明暗中的一切，所以说呢，我们会发现哈，然后以利户呢，在三十四章第一节之前呢，他经过了很长的一大篇幅来铺垫他的讲话。你看到这个人，他实际上他应该是受过专门的这种训练，不是说跟人辩论或者讲什么的时候先来一段铺垫，说我是出身于什么我的话怎么样，我是怎么正直我是属于神的。他就是这样来长篇的这种铺垫所以说我们再先回去看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十二章十四节他说约伯没有向我争辩，我也不用你们的话回答他。所以说他一开始有这么一个标新立异他就说你看我跟他们是不一样的哈，我这有新的观点我不像他们一样然后呢，在三十二章的十八到二十二节，他用这个新酒撑破皮带来形容自己，已经被神的灵催逼，已经催逼的不能不说话了。然后神的灵感动他，然后他还在三十二章二十二节说，他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他若是奉承，造物主除灭他。然后他就极力的渲染自己正直，自己的言论是新的然后你再看三十三章的一节到五节。留心听我一切的话语怎么样，我要发明我心中的正直。你看他在不断的模仿神说话的口气，他自始至终呢都是在这样。然后你看三十三章六到七节，他说你放心，我和神一样都是土造的我和你一样都是神用土造的，我不吓唬你我也不压迫你。实际上他在刻意，他在有的时候呢，他让约伯去放松警惕，不要说话了，他约伯就放松警惕然后你看这个三十三章的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他说你要侧耳听我的话你有话只管说我愿意把你当作是义的所以说你看很多时候他的话都是在给自己的观点做铺垫你看到没有？而且呢，他的很多的话跟后面耶和华在三十八章以后，上帝显现之后说的一些话，包括谈到这个这个上帝对世界的创造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秩序，里边有相似的地方，你注意到没有？其实你要思想个问题，为什么他说的有些话有些观点，跟后面耶和华显现之后说的相似，并不是说上帝同意他的话，而上帝要把自己的话和观点跟他区分开要不然上帝没必要再重复一遍。而且上帝特意的说，那无知的言语是我的旨意，暧昧不明。所以说你看这个人呢，一方面他模仿上帝的口气说话，一方面呢让人听他的话， 然后呢又表现出一副非常开放的这样的一种姿态，说我允许你说话，但是你仔细看他的言论呢，通篇里边都是些含沙射影、旁敲侧击、笑里藏刀的东西。所以说他不是神的仆人，他也不是约伯的朋友，他不是来安慰人的，他是来击垮约伯的，并且呢在击垮的约伯当中呢来显出自己的学问，他是这样一个人。那、然后这个到30章33节的时候，他说若不然啊，你就要听我说，你不要作声，我便将叫智慧指教你啊。我们上次讲过，这就叫出入教的要做监督啊。然后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啊，真的不知道从哪里来啊，然后他要教导这个神的仆人。你看到这一幕就非常相似啊，在天上的时候，甚至说啊，有一天神的众子势力在啊上帝周围，然后呢说撒旦也来在其中，神怎么问说你从哪里来啊？所以说这个人好像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从哪里来的一样。但是呢我们通过上帝在天上的话呢，通过看整个约伯记的中心啊，然后再看看他言论的一些特点，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真的是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呢？反正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神没有差遣他，他也不是说神亲自指定的一个仆人啊。我们来看这个言论哈，第二节到第四节，你们智慧人要听我的话，有知识的人要留心听我说，因为耳朵试验话语好像上膛尝食物，你们当选择何为是，彼此知道何为善。在这里他还是模仿上帝说话，他说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要留心听我说，你看到没有啊，跟圣经当中上帝说话是一样的啊。他说你们智慧人要听我的话，有知识的人要留心听我说。也要说强调一点，你必须得有理性、有智慧、有学识，你才能听懂我的话啊。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假师傅啊。我在这边的基督教圈子里面见过一个女的啊，非要上台讲道，她讲起路啊，她最后她讲的乱七八糟，然后她有人质疑，她就吼吼的叫，她说我这是给那教授讲的，你听不懂是你脑子有问题啊。从前在改革宗的时候，那人也是这样说啊，我们这个神学啊，我们这预定论啊，我们这些啊什么五要义啊太深奥了，你得改变你的脑子，你的理性要转变，要不然你听不懂。所以说你看到有很多这样的言论哈，就这样的言论。他说因为耳朵试验话语如同上堂品尝吃的啊，让我们为自己选择公正，我们彼此之间知道何为善嘛。注意这句话，他说他前面说他的意思实际上在说，人可以通过理性，通过增加你的学识，通过扩展你的智力啊，通过你的耳朵，通过你的心智，通过你的学识、理性经验，然后你就可以分辨出什么是真道，什么是假道，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正义。这叫什么？这是创世纪所说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人不是凭着圣灵，不是凭着基督这个中心去分辨，而是凭着自己的这种智力逻辑，像神一样分别善恶嘛。申命记12章第8节，圣经说的很好，圣经说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眼中看为正直的事，你们将来却不可这样行。当我们受洗归主之后哈，我们在理解圣经、理解关于永生的这件事情，我们既不能引用世界的道理，也不能靠自己的理性，因为得救的真理、得救的智慧啊，是人没有办法凭自己可以看懂的，无论他有多高的学历啊。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1章呢也提到过，他讲到传福音的时候用的不是高深的言语，是用的是什么？普通人能听懂的言语。因为耶稣钉十字架这个事情在人看来是愚拙的，但是在信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而保罗也多次强调，人凭着自己的智慧不能认识神，神乃是使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所以说当我们今天传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的时候啊，那些异教徒、那些外邦人，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与智力没有关系。神呢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弃有的，拣选世界上愚拙的，叫那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真正明白福音的，真正能够在教会长期坚持聚会的，有能的不多，有智慧的不多，否则你今天不会坐在这里 啊，这是圣经自古不变的真理，我们当指着主夸口。所以说我们看到在约伯记当中，神使用他的仆人约伯，以属天的智慧，以日光之上得救的智慧来废掉人的智慧。在约伯记当中，唯有约伯的智慧是从天上来的，是得救的智慧。约伯的三个朋友以及后面这个以利户，全部都是人间的理性哲学，包括一些宗派神学，一些理念，人的一些理性的东西。所以说你会发现啊，明明在上帝在第一章说的很清楚的话，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而约伯呢，在约伯记当中是来预表基督的，但是魔鬼和魔鬼的差役偏偏要想尽各样的办法来把上帝在天上已经显明的话语给他歪曲废掉。所以说在今天有很多人看约伯记的时候，他为什么反复盯着约伯，说约伯是因为犯罪遭到击打，他就是不肯看前面上帝说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得救的智慧不在乎你的理性啊。为什么这些话明明写的这么清楚你还要去反驳呢？因为得救的智慧不在乎人的理性，只在乎从上帝那来的信心啊。然后呢，第五节到第六节，约伯曾说，我是公义，神夺去我的理，我虽有理还算为说谎的，我虽无过受的伤还不能医治啊。在这里他开始引用约伯的话，他说约伯说，我是公义的，上帝夺取我的公平，攻击我的公平使我成为说谎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约伯呢，他突然之间遭遇了灾祸，那个时代最正直的人，上帝的仆人，突然之间遭遇了人世间最严重的灾祸，以至于约伯呢，他无论怎么解释人都不愿意相信。确实是这样，约伯说的没有错。约伯说上帝的箭呢，让他得了没有办法医治的重病，然而尽管呢他没有过犯啊，以利户呢接下来开始想办法呢用言论和逻辑来否定约伯对自己的辩护。然而我们在往下看的时候必须知道一点，约伯说的这些没有错，约伯说的这些与上帝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为约伯所做的见证完全是一致的。因为在整个约伯记当中，我再次强调一下哈，约伯是用来预表基督，约伯的无罪受苦预表耶稣基督无罪定十字架，这个是你没有办法推翻的，这是整个约伯记甚至是整本圣经的中心啊！离开这个中心你看不见，你完全没有办法看懂任何一卷书，尤其是旧约圣经。然后呢你看三十四章七到九节啊，然后他说因为约伯说自己无罪，然后他得出个结论，他说谁像约伯喝讥诮如同喝水呢？他与作孽的结伴，和恶人同行，他说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他说约伯啊，再也找不出一个人来，听到没有哈？上帝说那人完全正直，在那个时代再也找不出一个。以利户说在那个时代完全找不出约伯这样一个人，怎么样讥诮神，嘲笑敬虔的人，如同喝开水喝白开水那样轻松啊！而且他说约伯啊，是一直与那些作孽的同行，和那些邪恶的人同行。你看到没有，他跟约伯记二十二章那个提曼人以利法最后急眼之后在那骂约伯的话是一样的啊，说你他妈强取弟兄物为当头啊，剥去贫寒人的衣服，苦待孤儿寡妇。但是这个以利户他跟约伯的朋友之前的言论有什么不同呢？他唯一的不同就是看起来挺属灵，看起来挺有气势，然后看起来呢好像更有文采更有逻辑，他的逻辑性他里边的这个文学文采要强于约伯的三个朋友，但是本质上他们这些对约伯的控告的这些话语没有什么不同啊，你可以说是个加强版，但是仍然是错的。我想问一下，他说约伯啊这些罪行跟神为约伯做的见证相符吗？那不相符啊。他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吗？他不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他只是靠猜，只是靠编。所以说弟兄姊妹，当一个人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他用自己的文采用自己的逻辑去嘲讽那传讲真道为义受逼迫的仆人的时候， 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也不知道他为此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罗马书十四章告诉我们，你是谁竟然论断别人的仆人呢？啊，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使他的仆人能站住。当有人诽谤摩西的时候，上帝说啊，说你们诽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什么不害怕呢？约伯是不是上帝的仆人？是的，是上帝亲自命定的仆人。啊，然后彼得后书二章十节到十二节说什么呢？说那些畜类哈，胆大任性，诽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啊，这个诽谤在尊位的不是指世俗的掌权者，而是在属灵上的权柄。神的仆人，教会的牧者，说这些人啊，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诽谤所不晓得的是，正败坏人的时候，自己也必不败害，必被败坏。所以说，这些根本不知道真相的人，就在那里嘚瑟，就在那里侮辱神的仆人，他真的是不害怕。在今天，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他真的是不害怕啊。然后他把约伯的话语搬出来，他说约伯说啊，人以神为乐没有益处。弟兄姊妹，他实际上在歪曲约伯的话。约伯讲的那些事儿，实际上不是说人信神没有益处。约伯讲的话跟传道书、跟诗篇七十三篇、亚萨的诗篇是一样的。他主要在讲，在日光之下，这个恶人的报应并不是在今世速速的来到，而且神的子民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是天天受苦。他讲的是个事实。你看诗篇七十三篇，说：“哎，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天早晨受惩治。”他不明白这些事情。传道书第八章九到十一节，所罗门说：“日光之下这些事，人辖制那人，人令那人受害。说见恶人埋葬归于坟墓，又见行事正直的人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因为判定罪名不立即实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传道书九章二节到三节，凡临到众人的事都一样，义人和恶人都是一样的，好人和不洁净的一样，献祭不献祭的也都一样，好人如何，罪人如何，起誓的如何，怕起誓的也如何。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后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到死人那里去了。难道约伯和众先知说的不是事实吗？今天这个时代就是这样，难道不是事实吗？啊，所以说他的话语当中，一方面在不断的渲染，在不断的铺垫，在不断的模仿上帝的口气，在不断的强调神，好把自己的言语显得比较引号神本啊，有的这么还那么说，但是他的言语当中充满着谎言、猜忌以及侮辱。所以说这个人出现的约伯记背后，他有很深刻的含义。你会发现这个人的话很多时候让很多基督徒搞不懂啊。一方面吧，不知道从哪来的；一方面听着吧，好像说的也有道理，啊，有的时候有道理的同时，让你就忽略了他其中关键这几句话，说约伯喝罪孽好像喝水，啊，所以他的话绕来绕去，让人觉得琢磨不透，好像也不敢判定他不是属于神的，哎，也琢磨的吧，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又好像觉得比约伯三个朋友吧，好像更属灵一些，这种人在今天有极大的迷惑性，在这个时代有很多这样的人。但是他不是上帝的仆人，啊，所以说神把他这些对话安插在约伯记当中，在约伯最后的讲话和三十八章以后耶和华在旋风当中显现讲话中间这个环节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含义，啊，神让我们看清。然后第十节，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他说所以啊，这个因为约伯说话不属灵啊，约伯说这个信和不信呢下场都一样啊，所以你们这明理的人，就说你们这个有心有智慧的人，你们要听我啊，你看到没有哈，他总是在说啊，你们要选择我的话语，你们智慧人要听我的话啊，你看这个三十四章三到四节，还有三十四章一到二节啊，还有三十四章十到十节、十六节、三十四节，他总在强调啊，这个智慧人要听我的话啊，留心听我的话，听我话的才是智慧人，啊，所以说这些假师傅啊， 他在跟你说话之前，跟你辩论之前，他先把这个各种证书给你摆出来啊，啊，什么什么什么大师，什么学者啊，什么神学院毕业的啊，然后啊怎么样怎么样，用怎么样头衔啊，然后呢，在开始跟你辩论和说话之前呢，先要给你脑中啊，给你不断的洗脑，让你形成一个先入为主的前提，就是你能听懂他的话，才叫有智慧，才叫有水平。你看到没？他就是这样的人。他总是在说啊，你们要听我，而且呢，你有水平你才能听我，你没水平你听不懂我的话。他就是这样的，这样去讲啊。过去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畜类啊，在基督教里边。所以说，先是模仿上帝说话，然后是不断的渲染自己那些证书啊，自己的智慧啊，说听懂了他的才叫智慧。但神既没有差遣他，最后也没有肯定他。神从开始和对最后肯定的是谁？肯定的是约伯，弟兄姊妹。上帝根本就没搭理他，你知道吧？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他的论调跟之前约伯的朋友一样，说神绝对不会行恶，全能者不会不公义。你看到没有？他的核心观点，他的辩论方式，在本质上来说跟约伯的朋友之前说的方式一样，就是神绝对公义啊，神没有错，所以说你是错的。啊，既然神没有错，那么约伯肯定有错。神不绝对不会做错的事，神绝对不会让义人受苦，所以约伯受苦不是义人。那你往后推，那基督受苦也不是义人，他就是这种魔鬼的逻辑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看这里的时候哈，他的逻辑，你看这个约伯记32:1-2，然后3-5，在约伯记32圣经提到他的时候怎么说的？在他出来辩论之前，圣经说他里边已经充满了怒气，啊，怒气填胸。为什么呢？荷尔本说自以为说因约伯自以为义，约伯自以为义，不以神为义。其实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他实际上他的讲论是在用神的绝对公义来否定神对人的称义。你明白吗？神是绝对公义的，所以神不能称人为义，啊。但是事实哈，神是公义的神，这没有错。然后神在开头和结尾呢，也称他的仆人约伯是义的。所以说，今天有这种神学，通过吹捧神的方式，然后来打压人，你明白吗？啊，强调神的绝对主权，神的绝对公义，然后人神想对人怎么做，人不能称义，就是这样。这个以利户实际上是魔鬼在教会当中，在神子民当中最后的一个杀手锏。也只有这种打着神旗号啊，看起来所谓比较神本的人呢，才能骗得了基督徒和传道人。从约伯的朋友之前的言论到以利户，这种言论呢，在每个时代不断的升级，但是最主要的目的呢，是把神使人称人为义这样的真理给否定掉。约伯为什么不回答呢？因为之前在12:1-3和9:1-2都已经说过了。约伯说啊，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啊，约伯说我知道是这样，但人怎能在神面前称义呢？所以说以利户的言论和以利户的神学观点与约伯之前的三个朋友没有本质区别，你要明白哈，没有本质区别。可能他口才稍好一些，他这个逻辑，他这学识啊，经过特殊的训练，像律师一样，他懂得怎么去辩论，怎么去绕，这是他啊强于约伯三个朋友的地方。但是本质上都是错的。11:15，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谁派他治理地，定全世界，安定全世界呢？他若专心为己，将灵和气收回归自己，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世人必人归尘土。他说啊，因为他必按着个人的作为报应他，使每个人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这句话呢，如果用来形容上帝末日审判，那是没有问题的。但他讲的不是末日审判，你往后看他通篇的言论，跟约伯三个朋友一样，讲的是今世的审判。你要明白哈，他讲的是日光之下上帝审判人，而不是说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说呢， 你去看整个圣经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恶人在今世啊，可能活得很兴旺，也可能活很久，甚至可能是安葬啊，有专门的公墓啊，甚至可能躲开世人对他的清算，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这种日光之下的审判是不靠谱的。神没说非要这么做。另外一个哈，他说的这些，他实际上在指约伯。他说约伯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作恶了嘛，所以说日光之下所有人都看到他受审判了，他就这样的逻辑。那么按照他的逻辑，那耶稣也可以被讽刺。啊，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个人神学的背后呢是敌基督的，啊。他说更何况神确实不会作恶，全能者不会歪曲公平。他说啊，他反复强调哈，神是绝对公义的，神不会作恶，神不会歪曲公平啊，所以呢不是神的公平出了问题，是约伯本身就是恶人。但是呢，无论是约伯还是约伯所预表的基督啊，都是没有犯罪，被交在罪人手中无辜受害的。这就是神成就救恩的方式。这个以利户是不懂的，因为他没有圣灵啊。所以说以利户呢在玩逻辑游戏，他说神是公平的，所以遭灾那个人一定不是义人。还是那句话，这个逻辑也可以否认基督啊，这是魔鬼的逻辑。说谁派指派他在地上，谁安排了整个世界给他啊，他在强调神的大能权柄啊，就是说啊，只有神有权柄，没有人能指使神啊。跟他在33章12节说我要回答你，你说这话无理，因为神比世人大啊，因为神大，因为神有权柄啊，上帝绝对主权啊，不能去质疑。说如果他为自己的心安排，他就可以将人的灵啊和不将他的灵和他的气收回归自己，然后凡有血气的一同死亡，世人必仍归尘土。你看有的时候啊，他还能引用创世纪哈。啊，今天来说贾师傅呢也读过圣经的，也读过创世纪啊，给自己镀个金啊，实际上只是夹带私货。他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上帝绝对主权，想灭谁灭谁啊，可以任意毁灭世上的人。他就是这种论调。他跟约伯记4章16到19节以利法所描述的那位上帝一样，是什么，是视世人如粪土如蛆虫，根本不在乎人性命，只是随从自己的喜好任意夺走人性命的这位上帝。你看到没有，在约伯记的25章呢，总结也是这样说的，在神面前月亮也无光亮，星宿也不清洁，更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哈，在创世纪当中呢，神喜悦他所创造的一切，并且说这一切是好的，而神非常厌恶无辜流人血的罪恶。但是以利户的这种言论呢，跟约伯朋友之前所说的言论呢没有任何的区别，让你看到一位残忍的上帝，一位根本不在乎人性命的上帝，一位不讲理的上帝。事实上我们的上帝他是讲理的，他也爱惜人的生命，你看即使他在面对尼尼微的时候，他说这些牲畜啊，这些也是我所造的，我岂能不爱惜呢啊，除了那刚硬不肯悔改到底的恶人呢，他要审判他们。但是对于普世的人，只是不刚硬到底的，不在教会作恶的，神还是给他存留机会的啊。然后16节，你若明理就当听我的话，留心听我言语的声音啊。这个你若明理原文的意思，你如果你有智慧有悟性有理解力啊，你就应该能听懂我的话啊。这个明理啊，出现在约伯记23节。这个提曼人以利法说：“我也听见那羞辱我、责备我的话，我的悟性叫我回答。”他不断的强调什么智力、逻辑、理性、悟性，跟神说的神拣选愚拙人是截然对立的。啊，他说：“你不接受我们的神学，不接受我们的理念，你就是没脑子，智力不好。”就跟我过去在改革中加尔文主义的培训班听过的，说你听不懂这个加尔文神学，是因为你理性不行，你脑子有问题，你的脑子应该重新升级，然后你就能听懂。啊，他说你呀要侧耳听我的声音，在这里啊。 所以说你会发现他不只是新约圣经说的这个撒旦装的光明天使，他还想模仿上帝，你知道吗？他就是这种人啊。十一节，难道恨恶公平的可以掌权吗？那有公义的有大能的岂可定他们有罪吗？他对君王说你是鄙陋的，对贵臣说你是邪恶的，他待王子不寻情面，也不看重富足的过于贫穷的，因为都是他手所造，在转眼之间半夜之中他们就死亡，百姓被震动而去世，有权力的被夺去非借人手。首先啊，这个人的这个言辞是经过专政专门训练的，他像那个有经验的律师一样，在法庭啪啪啪那个嘴啪就不停，然后说话像那个机关枪一样，康康的就连环珠炮啊，说话里边透露的各种逻辑各种理性，然后呢看着还挺慷慨激昂，还挺有激情，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哎，但你要注意他话语中那些险恶的东西啊。他说，听这话，他说恨恶公平的人能掌权吗？听到吗？他说那有公义有大能的你会定他有罪吗？你知道他这话什么意思？他在用逻辑质问约伯，他如果让你做上帝，你会让恶人去掌权吗？听到这话没有？他说如果你做上帝，你会判断那些明明是好人是公义的人为有罪的吗？你要明白他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说咱来个换位思考，如果你做上帝你会这么做吗？如果你做上帝你会判一个义人有罪吗？如果你做上帝你会让邪恶的人在世界上掌权吗？他用这种逻辑，你看到没有？其实这个整个世界还真不是他说的这样，整个世界恨恶公平的确实在掌权，掌大权，在整个世界当中呢，有很多那些义人确实被定罪了，这是这个世界的真相。为什么人会这么说？有两点，一种是蠢，一种是坏。像约伯的三个朋友呢，其实是一本说他们是王，他们说这样的言论是因为他们被自己的那种美满的生活屏蔽了双眼，他们看不清底层的真相。以利户这么说纯粹是坏，我告诉你啊，他纯粹是在宣扬一种理念，一种世界观，因为他要做师傅啊。所以说呢，如果一个人呢以一个富二代啊管理企业的这样人的角度，你当然不会用那些管不好的人管企业，你当然不会说啊在管理企业的时候用不公平的方式，这样员工不给你好好干吗？所以说他用这个逻辑来谈这个上帝和世界的关系，他是完全错误的。而他这样谈的背后是说什么呢？说你一定是犯罪了，因为神不会做连人都不做的事情啊，让一个义人去受苦啊，让邪恶的人去掌权。然后呢，他说神是什么样的神呢？对君王说啊，你没有价值啊，就你是鄙陋的，你是卑微的。对尊贵的，对权贵说，你是邪恶的。你看这个约伯记34:30哈，他说的这位神是什么呢？是不虔诚的人不能做王啊，免得有人笼牢百姓。就是说，他说的这位上帝是摁住恶人不让他掌权的上帝啊。然后呢，他说呢，他进一步说，他说神会直接干预、指责、撤掉那些作恶的人去掌权。他的言论呢，延续了约伯三个朋友的言论，但是比他们更激进。而且他为了说服别人，他其中带入了很多的推理啊和所谓的换位思考，他用的是一些心理学和世界上人辩论的套路，在法庭上辩论的套路。所以说这个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恶人，他是一个经过训练的恶人。但是无论他说的再好听，他的话既不符合事实，那更不符合圣经啊。所以说以利户呢比较像今天这个时代那些左派那些高层那些所谓的精英啊，拥有着学位、聪明、逻辑，居高位，但说话基本都是放屁，你知道吗？啊，你听好哈，他说神呀，就是说那一位神呀，他不像首领啊去沾寻情面，不像首领举起他的脸，也不看重富足的过于贫穷的，因为都是他们手中的工作。 你看哈，他不停的在引用圣经啊，他说，哎呀，都是神所造的，都是神用泥土所造的，然后神是公义的啊，不会看人的贫富，也不会看人的情面啊。所以说呢，约伯遭难不是因为神出了问题，是约伯出了问题，最后一定是这样的逻辑。然后啊，转眼之间，半夜之中他们就死亡，百姓因震动而走了，有权利的被夺去非借人之手。你看到这个人出口成章哈，然后迅速出了一首诗啊。你看到在他的这个理念当中哈，神的审判不光是在今世能临到，在今夜也能临到。你要明白啊，啊，一夜之间，居高层的恶人和底层的恶人一起死去。他的言论跟约伯之前三个朋友一样，现世现报，啊，好人遭好报，恶人遭恶报。啊，更夸张啊！不是时候不报，他连时候不报都省了啊，今夜就报。但他的话听起来好像更有道理，为什么？因为他其中有一些专业训练过的一些逻辑啊，一些换位思考，一些心理学的东西在里面，有充满了一些暗示。所以这个人是很，这个人从世界层面来说是挺厉害的人，但是从教会层面来说是个邪恶的人啊。然后我们看二十一到二十五节。二一到二七，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看明人的脚步，没有黑暗。这个字念什么？阴翳能给作孽的藏身。神审判人，不必使人到他面前再三检查。他用难色之法打破有能力的人，设立别人代替他们。他原知道他们的行为，使他们轻夜，使他们在夜间倾倒灭亡。他在众人面前击打他们，如同可击打的恶人一样，如同击打恶人一样。因为他们偏离不跟随他，不留心他的道。好，我们来看哈，然后他讲上帝怎么审判恶人，怎么在这个世界上报应恶人。你看他的讲论啊，说他说因为啊，他的眼目就神的眼目在人的道路上，他能看清所有人的脚步，说没有黑暗，没有阴影啊，能够掩盖罪恶啊。而且他说的更夸张，他说神啊，甚至不用持续的盯着一个人，他就能让那个人到神面前自动受审判啊！他说的这个言论，所以说他描述的言论呢，他描述这位上帝啊，法力无边，大能无边，搞什么搞大数据监控的啊？你干啥？你微信要聊啥？你干啥都逃不过他的眼目。他甚至说他不看都能知道。他把神的大能强调的一个礼部，你一个节呢，就好像这个中国那个叫什么《西游记》似的，什么法力无边，然后上蹿下跳啊，啊，什么都知道。弟兄姊妹，这种神学对教会有用吗？没有用处。对你得救有用吗？没有用处，没有任何的用处。所以说约伯呢说过，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外邦人都知道，异教徒都知道，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世人都知道。你问一个无神论者，你说真的有上帝会是什么样的上帝？一定是这样的上帝，一定能够人的理性、人的脑力到达极限，一定就是这样的上帝。所以说他这些言论在信仰是没有用的。然后他如此强烈的暗示，是在暗示约伯，你背后做那些事情，你别以为人不知道，神都知道，所以你会遭灾啊！我不捅破你就是了，给你留个面子，神都知道。他说他打碎有能力的，不需要提前侦查。然后呢，他神也有能力的让其他人代替那些掌权者啊，说他熟悉他们的座位，然后在夜间倾覆，他们就被压碎啊。他说的上帝啊，好像在某个国家安的遍地都是监控，然后好像那个什么那个漫威里边的超级英雄啊，说来就来啊，说打就打。注意最后这句话啊，说他会因他们的邪恶击打他们，在众人都看得见的地方。这就是说叫现世报啊，比约伯三个朋友说的报应的含快，但是本质上他所说的是约伯。他说神啊，就因约伯的罪恶击打他，然后让整个世界都看到了。这就是他的结论啊。他说哈，他说什么人遭受审判呢？就是那转去那背叛不跟随他的，也不留心他一切道的。他说啊，不专心跟随神的，在今生啊，神就灭绝他。你听到没有？ 他说的就是这样道理。他说这个挺像今天这个这什么伊斯兰教国家，非常像的。而且呢，他也在嘲讽约伯是一个叛道者，啊。我们来看28-30节，甚至使穷人的哀声达到他那里，他也听了困苦人的哀声，他使人安静，谁能扰乱呢？他掩面，谁能看见呢？无论待异国或异人，都是如此，使不敬虔的人不得作王，免得有人笼络百姓。啊，我们来看这里啊。28节，他说啊，他的意思是什么呢？28节，他意思就是说啊，这贫穷人的受害的，只要一哀哭，上帝就知道之后立即施暴。那现在能是这样吗？现在不是这样。他的意思是公平，这个不公义的事情在今生或者说在今夜就能解决，这就是他说的道理。你注意下边啊，就往上一点，我看一下这个是。这个29节和30节，29节是什么意思呢？29节不是说神使人安静，29节原本的意思是神就是他使自己安静，谁能定他为有罪呢？他掩住自己的面，谁能看见他？你要注意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之前约伯总是说神不肯回答他，神掩面不见他，所以说以利户就抓住这话，以利户说呢，说神不回答你啊，神不向你显现是合理的，你不能提出质疑，啊。就说你遭灾了，你被击打了，你就得忍着，你也不能向神去申诉，因为神凭什么要给你显现？神凭什么要向你说话？你看这说话不讲理的，啊！然后他说，无论在哪一国，在哪人都是如此。啊，他说他掩面谁能看见他？他把自己设想出来的这种学说或者神学呢，说成是普遍真理，你明白吗？哈。他说上帝在今世审判人，无论是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人都是如此。后边这句哈，是不敬虔的人不得作王，免得有人笼络百姓。这句话我们来看，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哈。他说啊，不敬虔的不信神的没法作王，因为上帝要保护百姓，事实是这样。而且呢，我在看不同的译本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翻译，我把它稍微改了一下啊。这句话也可以这么翻译，在今天说神呀，他会制止那些无神论者掌权，免得人民被洗脑。你注意到这句话没有？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神真的禁止那些不信神的无神论者掌权做王吗？不是的，弟兄姊妹。你数数今天这个时代，那些掌权的有多少是真信主的？那无神论的那些甚至是撒旦的，那是很多的。在今天这个时代，说实在的，很多时候是敬虔的人不得作王，不是不敬虔的人不得作王，要不然现在打什么官司呢？啊，你来对比一下约伯记12章16节到25节约伯的话，在他有智慧、有能力和智慧被诱惑的或诱惑人都是属他，他将地上的民众的首领的聪明夺去，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他们无光在黑暗中摸索，又使他们东倒西歪，像醉酒的人一样。这才是这个世界上帝和世界的真正的关系。很多时候你期望在世上有一个基督教掌权的国家，这个很多时候真的是不太现实，因为很多时候出现过这样的国家，它都被别人颠覆了。因为在世界的事情上，在政治的事情上呢，这些左派这些外邦人他比基督徒有更多的手段，而且他也没有底线。所以说这个敬虔的人，真正敬畏神的人呢，想掌权，想在国家当中居高位，弟兄姊妹是很难的啊。以利户呢说的慷慨激昂，但是全是废话，无用的废话。我们来看一下31节到33节，有谁对神说，我受了责罚不再犯罪，我所看不明的求你指教我，我若做了孽必不再做。他施行报应，岂要随你的心愿，叫你推辞不受吗？选定的是你，不是我，你所知道的只管说吧。好，我们来看哈，这个34章31节不是问句，不是说有谁对神说，而是说肯定说， 因为必然会有人承认错误，这个意思是会必然会有人说啊，我承受了惩罚，我不再行邪恶的事情啊，我在我看不见的东西之外，我要求神指教我，我行了不义，必不再作恶。这个以利户说，约伯一定会认怂，就像在天上撒旦给上帝打赌说啊，你夺取他的一切，他就当面弃绝你啊，你夺取他的一切，他就当面否定你，他说的言论是一样的啊。往上看一下啊，33节说他施行报应，岂要随你的心愿，叫你推辞不受吗？选定的不是你，不是我，你所知道的只管说吧。我们来看哈，这个33节是这样说的，他说啊，你为什么会老是控告上帝，老是对上帝发怨言呢？是因为他没有照你的心愿，所以你才厌弃上帝啊。说要在善恶之间做出选择的人是你约伯，不是我。这句话什么意思吗？你应该悔改，不是我悔改啊，这是他的论调。你看之前他说啊，我在神面前和你一样，也是用土造成，我不用威严惊吓你，也不用重视，也不用势力重压你，他全是胡说啊。他说话实际上非常的这种邪恶，而且看着很包容，其实是非常就是说这个笑里藏刀的。而且你看哈，这个人他对约伯极其高调，对约伯的苦难非常高调，对约伯的苦难当中呢展现出了那种残忍和冷血，你看到没有？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说你要知道什么尽管说吧，他在模仿神说话的口气。你看38章4节和40章第二节，神在后边用这样的口气说话，说你要有聪明只管说吧，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话。所以说他的说话口气既是模仿神，而且有与神重叠的地方。神为什么在最后还这样说话，是为与这种暧昧不明的言语区分开来。你注意到没有？他的这些言论当中呢，在后边上帝说话好像有重叠的部分，但是结论是不一样的，中心是不一样的。上帝称他的仆人约伯为义，上帝向约伯解释清晰的真理，但他只是为了把这个泥和得更稀而已啊。34到37，明理的人听我和听我话的智慧人必对我说，约伯说话没有知识，言语中毫无智慧，愿约伯被试验到底，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他在罪上又加悖逆，在我们中间拍手，用许多言语轻慢神。34节哈，他说这个明理，他说这个有思想的人一定会认同我啊，那听我话的智慧人一定会对我说话，说下面的话，就是35节到37节对约伯的评价。他说啊，如此评价的才是有智慧的，听我话的人才是有智慧的。所以说他总是在强调他的理性，他的智慧，他的逻辑啊，以及你必须认可他这些优势啊，你才是智慧人。他说有智慧的人会怎么评价约伯呢？说约伯说话没有知识，他的言语毫无智慧。用你们这话太可怕了，约伯说话没有知识，约伯的言语毫无智慧，你是瞎子啊。听懂怎么样？约伯在约伯记十九章讲了什么？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约伯讲得救、赦罪、日光之上的真理，讲那位要降临在世上的救赎主。你说约伯的话语里面没有智慧，没有聪明啊，这种人实在是太可怕。注意下面这节，他说我祈求约伯被试验直到永远，愿约伯受苦，愿约伯遭灾直到永远，遭受永世的审判，因为他的话，他的回答像恶人一样，他在他的罪孽上又加上悖逆，在我们中间拍手。这个拍手就是耶利米埃歌2章15节所说的，凡路过的都向你拍掌，就嘲笑啊。他说约伯是罪恶的人，是应当永远被审判的人，是罪上又加悖逆的人，是拍掌轻慢神的人。这就是他对约伯的评论，说约伯用他许多的言语去敌对上帝。因此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你还觉得这个人是从神来的吗？啊？但是今天很可惜，在基督教里边，甚至有一些号称牧师的都在为这个人洗地。有的人甚至说，哎呀，圣灵感动这个以利户啊，来教导约伯了，你都能听到这种的讲论，而且这样的视频播放量还很多。 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看约伯记的时候，你一定要用约伯记第一章上帝在天上的话去看整个约伯记，以及约伯记后边几章上帝对他仆人话语的总结，以及对其他人的这种定罪来看约伯记的中心。在约伯记当中，只有约伯是被神称义的人，在约伯记当中只有约伯，神说他在那个时代敬畏神啊，完全正直，远离恶事，而且再无义人。只有在那个时代约伯知道耶和华的名字，在那个时代只有他被神称作耶和华的仆人。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引领我们走上正路。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愿你引领我们走正直的道路，行在你的正道之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